班主任，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早上啊，被授予任务之后，感到好紧张，讲得有点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翻回来再做一个很快的重点的吧，说一下哈。这个啊，谢谢你，太客气了。这个我们呢，发心成佛，发心成佛主要是为了一切的众生。那么为了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要先发愿，好，发愿，发愿要成就佛道。那么呢，发愿就是属于愿菩提心，好，那既然我们愿菩提心，发愿是为了一切众生，所以呢，一开始好，就必须要具备两种的心情，两种的观念。好，第一个就是指平等想。好，因为你要平等，才能对一切的众生普遍的救援，普遍的这个拔除他们的苦。好，那还要有悦意想。好，那么有了平等心，又有了悦意想，好，心中呢养成一团和气，好，一片的生机。那么彼此呢有和谐的行数，这样子呢，对于大圣心和菩提心的成就哦，是极为重要的。好，所以说之后的这七重次第，好，每一个都是建，好，都有这两个观念在里面，好，就是平等和悦欲相。好，那七重次第，它的第一个就是属于知母和念恩。从这里呢，可以去观察说，其实一切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哦，都曾经做过我们母亲，只不过隔音之谜，哦，久远劫来已经忘记了，哦，那母亲呢总是对我们有恩，哦，有恩我们就会想要孝顺她，报答她，而这种孝顺呢，就是所有一切道德的一个根源，哦，一切道德行为的一个根源。所以在六十三页这里，导师就做一个相同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儒家呢，他也是以这种孝为主为首，还有婆罗门教，那只不过呢，儒家呢他着重于现身，忽略了过去和未来。但是呢，佛教不同，佛教呢通论到三世的轮回，所以呢他能够视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而平等的慈悲。好，接着，而这样子的一个道德心的引发呢，其实它没有一个一定的次第啦，没有一个一定的次第，它是呢随着一个机缘而有所引发的。好，这种道德心的引发是没有固定的次第的。好，64页，所以这个仁爱的德性呢，是不应该拘泥于先持后比的，是不应该拘泥于这样子的。那就现实世间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慈悲和仁爱的本质原本就是一种平等而无偏颇的，就是对众生，一切众生的关爱是很平等的。那么他之所以不能够一视同仁，之所以不能够一视同仁，就是说有些人呢是必须要先家人，然后才能亲友，好，才扩大到一般人。好，那这是来自于他的理智的不够，好，有所局限，没有得到扩充。那么有些人呢对自己的家人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报恩，但是对外人呢却能够，很热情很热心的两肋插刀，好，付出。好，那么这是因为每一个众生呢过去的因缘不同，众生的机缘不同的关系。那么呢不能够，那么呢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否定这些付出，每个人对于大众的付出的这种关爱的本质吗？是不行的，不行的。所以呢，总之呢，凡于对人而能够悲哀的，我们都应该要称叹， 当然最好是能够平等的普爱。我们有开冷气吗？我看大家都在删。
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不要把门打开，冷气都卸掉了。
好，好，那么呢，知道说一切的众生，哦，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他们既然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都有恩。那有恩呢，当然知恩图报嘛，哦，知恩图报。接下来呢，这个部分64页的下面就是开始讲念报恩，念报恩。父母呢，哦，抚爱儿女，儿女呢应当尽孝，念恩而求报恩，这是世间伦理观念的一个要素。这个我们众生都是这样，知恩图报嘛。这个那个父母对我们有恩，我们自然会想要让我们的父母得到快乐，种种的想要他想要的我们都想要满足于他，这是一般的世间。那么呢，佛教呢，就是从这种时空的无限中，我们知道说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那么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的母亲，就是以此一个伦理观念的扩大和圆满。所以呢，孝顺父母和悲爱一切众生呢，实质上并没有差别。这里呢，主要是在呼应上面了，呼应上面的，上面不是讲吗？有些人呢，他对自己家人没有办法很孝顺，对于朋友呢却是很好。那有些人呢，对于朋友很好，哦，对家人很好，但是没有办法对朋友好。那么呢，我们佛教呢，因为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我们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好，也等于是对我们过去母亲的慈悲。所以这里说孝顺父母和悲爱一切众生，实质上并没有一定的差别，并没有差别了。这个知恩图报啊，之前我在电视上有看过一个那个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曾经救了一只那个猫头鹰。那猫头鹰他受伤嘛，他救他之后呢，他帮他养伤，养好了之后呢，再把他放走之后，他也会懂得报恩，只不过他的报恩不太同，他就是半夜哈都叼那个蛇啊哈老鼠来送给他。好，所以你看，这个当然了哈，这个我们这里要讲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就连是这个畜生道的众生啊哈，都懂得知恩图报了，更何况是我们人类。好，所以这种报恩的心情是一个很基本，大家都会有的，但是呢。那既然基本就会有，为什么要这里要说呢？好，就是因为上面有说到，有一些人会认为，有一些人他不会报恩嘛。好，为人你对囝做好的，但是囝不一定对你做好的，做友好的嘛。好，所以上面这里也有说到这件事情，好，因缘的问题。好，所以也不见得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报恩呐，所以也是要经过一个学习，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建立。好。好，再来实践的方法。以一般凡夫的心境上来说，哦，对无数的父母呢，好，所给予我们的慈恩已经都忘记了，哦，已经没有记忆了，就是有所知也不真切。因此呢，要实践的一个办法，无论是念恩或者是报恩，都可以从现前的这个父母或者亲属来做起，然后呢，由亲而疏，更由一般的无恩无怨而到有怨仇的，哦，由近而远，由亲而怨，逐步推广。那养成确认一切众生为母，而念一切众生恩，哦，所以你看这个养成我们不容易啦，所以是一种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改变养成的，来求报一切众生恩的观念。 这相近于儒家的推法。但是呢，这样不是说哦，道德的本身呢就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或者是有一个不可越狱的先尺后比。这个呢是观念上的一个熏修的次第，观念上的一个次第啦。但是在实践上呢，总是随机缘而引发的。所以呢，佛法平等普济的德行，不能将它视为不近人情，而一定要从狭小的家庭中做起不可。这个早上的图我再画一次哈。我们佛教了哈，导师这里多数是和儒家做比较，我们就用这两个。好，佛教呢，它的范围，好，它的对象，好，佛教的对象是谁？对象是一切众生嘛。好，一开始就是属于往一切众生的。那儒家呢？好，它是偏重于这种家庭本位嘛。而这个范围呢，我们佛教呢，好，为什么是一切众生？因为我们认为，好，从过去和未来来看，一切众生都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好，乃至未来也有可能再当我们的母亲，所以佛教的范围是通于三世的。而儒家呢，它是属于家庭为主嘛。对了，就是现在世了，好，所以只停留在这一世而已嘛。好，好，再来，在这个观念上哈，像刚刚讲的。观念上呢，我们也是从最亲的人开始嘛，好，然后扩大到一般的，再扩大到一个远亲，好，包括慈心观的修学也是从这个次第嘛，好，都是从自己的家人开始嘛。好，那儒家呢，它也是这样，好，也是从亲人，然后呢到一般人，再到远亲，所以在观念上大家是一样的，对不对？好，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呢，佛教呢是属于怎样？随机缘而引发嘛，对不对？那么儒家呢，就是先亲亲而后人民嘛，就是从家庭本位而做起嘛，好，它是从家庭，然后才扩大到一般人，好，这样子的一个次第。所以从这样子的比较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佛教它的优秀的地方了，而且也是比较实际能够操作的。假如我们只停留在这种家庭本位上，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种漠视，好，漠视，好，好，这是比较出彼此之间的优劣了。好，这样就可以看出，从范围上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范围，我们的心量是有多么的广大。好，那操作上呢？好，观念上是这样，操作上就是随着因缘而有所改变，而引发了，好。所以结说从知母到念恩到求报恩，就是一个世所必然的。那么透过无限的时空觉察到呢，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对于自己呢都有恩德。那么有恩呢就应该要报，尤其是当他们苦痛的时候。所以虽然呢，平等普济的慈悲对一切人都一样，但是呢，要教我们这种府地的凡夫去修行啊，从母爱来去推之而引发是最为有利的，最为有利的。因为呢， 母亲是最爱女儿的，儿女的，她一生呢为儿女所受的苦是很多很多的，给女儿吃奶，照顾儿女的冷暖，乃至到了他们已经三四十岁了，还把他们当作小孩子来看待。遇到女儿儿女不听话呢，虽然受到气恼了，而那种爱护之心啊，仍然是无微不至。所以啊，全世界啊，就算全世界都把你遗弃了，可是父母会不会把你遗弃？不会嘛。好，所以在这个，所以父母有一个恩啊，它叫做什么？就近怜悯恩啊。而且还有一个身家体恤恩啊，这十恩其中的两个啦。好，所以献身母亲这样子的爱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无量生中的母亲也曾经是这样子爱我们。好，所以我们对一切的众生应该不要忘记他的恩德，并且尽心报答。所以呢，从这里可以知道呢，佛教劝人发菩提心是从最明显的孝道出发，是以孝道为一个出发点，以思念母恩做一个出发点，那么由此来报答一切众生的恩德。好，好，那么以上呢是属于菩提心的一个知母念恩跟报恩啊。好，那我们的课程多数是偏于理性的嘛。好，现在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短片，那么这个就比较偏于感性的。其实我们上课这样讲，好，那种知母念恩的那种心情啊，不见得能够生得起来啊。但是现代啊，我觉得现代的这个影片啊，或者是什么都拍得很好，比较能够引生我们的一个那种心情。好，所以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比较多嘛，好，所以可以放一点简单的影片让大家看一看，好，希望能够 touch 到你们的心啊。好，声音要怎么那个？我研究一下啊。
Constantly exerting yourself, a high level of stamina.
Okay.
That's a lot. For how many hours?
135 hours to unlimited hours a week. It's basically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I'm sure you'll have a chance from time to time to maybe just sit down here and there, yeah?
You mean like a break?
Yeah.
No, there are no breaks available.
Is that even legal?
Yeah, of course, yeah.
Okay.
Yeah.
So, like, no lunch?
You can have lunch, but only when the associate is done eating their lunch.
I think that's a little intense.
No,
not possible.
That's crazy.
No, this position requires excellent nego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 We're really looking for someone that might have a degree in medicine, in finance, and the culinary arts. You must be able to wear several hats. Associate needs constant attention. Sometimes they have to stay up with an associate throughout the night. Being able to work in a chaotic environment, if you had a life, we'd ask you to sort of give that life up. No vacations. In fact, Thanksgiving, Christmas, New Year's, and holidays, the workload is going to go up, and we demand that. With a happy disposition.
That's almost cruel. That's almost a very, very sick, twisted joke.
Right, but when there's time to sleep or...
Oh, no time to sleep.
Yeah, all-encompassing, almost.
That's exactly right.
365 days a year?
Yes.
No, that's inhumane.
That's very insane.
The meaningful connections that you make and the feeling that you get from really helping your associate are immeasurable. Also, let's cover the salary. The position is going to pay absolutely nothing.
Excuse me?
No. Nobody's doing it for free.
Yeah, pro bono. Completely for free.
No.
What if I told you there's someone that actually currently holds this position right now? Billions of people, actually.
Who?
Moms.
Yeah.
Yeah. Moms. That's awesome.
Oh!
And they meet every requirement, don't they?
Wow.
Oh my God. Moms are the best!
Yeah, there's no pay. They're 24 hours, they're always there.
Now I'm thinking about my mom.
Yeah,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her?
I'm thinking about all those nights and everyth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you do. I know it doesn't seem like I appreciate all of it, but I definitely do.
So, Mom,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ve done. I love you very much. You've been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My mom is just awesome. She's awesome.
好，我们今天只有放这个短片而已，不要再期待了哈。各位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什么感想？母亲很伟大，对不对？灯关啊，那个可以关的。好，现在我们能够经由这个短片嘛，我们能够升起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呢？各位现在升起的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就是念恩，对不对？那你们会不会想要报恩？会嘛？好，但是呢，我们现在可是各位发的心只局限于谁？只是你妈而已哦。好，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你要把它扩大。你把它扩大到你周遭的人，你要感到他们都是我们的母亲，从这样子去产生一种报恩的心态，而这样子的报恩是不分时间点的，没有一定的次第，非要亲人或者是一般人，然后再冤家，不是的，它是随机缘而引发的。好，那想报恩，各位想报恩，最想报恩会是最直接的观念是想怎么样？是希望母亲怎么样？开心，对不对？你都没想法了，还是影片有洋葱？好，我们能够升起一种对母亲念恩嘛？我们想报恩，那报恩最直接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想让母亲快乐啦，对不对？好，那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好，所以呢，前三个是菩提心的所依嘛。好，就是他所缘念的，就是指一切的有情，从一切有情而升起这样子的心。再来呢，菩提心的正修，实际上我们升起菩提心要给他们什么？好，所以修习菩提心，经过这个知母念恩求报恩这些意象之后呢，进一步叫修慈修悲，慈悲跟发菩提心是最有密切的关系的。经理呢告诉我们，菩提心不是由禅定中来，它也不是由智慧中来，而是从大悲心而来。菩提心是由悲而来，所以慈悲通常是一个名词，但是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 接下来就是做一个分别的说明。先说慈，慈心呢就是什么？慈是与乐了，就是对于一切乳母的众生呢，希望呢以世间或者出世间的种种的善的良善的好的有利益的善利来利益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呢都同样得到快乐，得到幸福。所以由佛法来说呢，修习慈心呢，功德是最大的。慈心的成就呢，可以远离灾难，就算有刀兵也可以逢凶化吉。这是我们报恩之后最直接的第一个，就是想让我们的父母亲得到快乐，那么这就是一个慈心的升起。接下来导师这里就提出慈心升起的一个故事，说从前呢，提婆达多曾经和这个阿舍四王联合起来要害佛。那他们在等佛托钵行化的时候呢，就故意放出这个罪象要来触杀。可是呢，怎么知道说这一头充满杀机的狂象呢，一看到佛陀竟然温驯驯服的跟什么似的，那当下呢就跪在佛陀的脚边任佛抚摸。那么世尊他的慈心的功德究竟圆满，所以呢能够降服狂象而不能使这个佛损一毫毛。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仁者无敌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关于慈心这件事啊，我又找了一个故事。当然佛的这个抚摸像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当中佛还有现一些神通啊，还有现一些神通啊。那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过去呢无量劫的时候，有一个大国王叫做昙摩留支有一个大国王叫昙摩留支。那么呢也有一个小国大国里面有一个小国那他的国王的名字呢是属于波塞奇。那么波塞奇呢必须常常的跟这个大王做一个进贡，就类似古代的那样子一样。好，那当时呢有一个叫做釜沙佛出现于世化导众生。那时候呢波塞奇王就是小王这个小国的王呢，跟他的大臣们都去供养佛以及这一切的僧众所以呢没有空去朝廷里面进贡。那大王呢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这么久都没来进贡，所以呢他就派遣了一个使者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使者呢来到这里，说来到这个小王这里呢宣扬这个大王的这个口信说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进贡呢，是不是这样子呢，还是你想要造反呢那当时这个小王波塞奇王呢就跟这个说自己知道说这样子呢是不对的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观念就是一定要去进贡嘛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大王的使者说呢，这个佛啊因为佛他在我的国家里面是这个小王呢他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就遣一个使者先去问佛说，因为那个佛在他的国家里面，他问佛说怎么办我这样子没有进贡，这个大王可能会杀了我，他去问佛。那佛呢就跟这个使者说呢，因为啊他叫这个使者去跟这个大王所派来的使者说，因为佛在我这里， 我要供养他，所以我没有去进贡。好，那这个大王所派来的这个使者呢，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回去了。回去到了这个大王这边呢，哦，就跟这个大王说，哦，这个小王啊，哦，傲慢。那么这个大王呢，他跟大王说傲慢，所以他没有来，因为他在供养佛。那么这个小王就知道了，说这个大王一定会生气，一定会带兵来攻打他的。哦，所以呢，他呢又去问佛说怎么办？这个大王要来攻打我，怎么办？那佛就告诉这个小王说：哦，你不用忧虑，你不用紧张，你不要怕。哦，你只要你就是还是一样。还是一样，你就是照这样子来告诉他就好，说因为佛在我这里，我要供养他。好，那么呢，这个小王呢就跟诸臣呢，好，去拜见大王。好，那大王就问说，你为什么都这么的傲慢呢？叫你来你还不来，问你你还说为了要供养佛。那么这个小王就说啊，因为啊，佛是难值啊，好，要见佛是很难的，要遇佛也很难。那么现在呢，佛来到了我国，我当然要好好的来供养这个佛陀还有他的僧众。那么当时的大王呢，听了呢就又更生气了，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供养他呢？好，为什么不来供养我？那么这个小王他就说了，佛呢他有很多的徒众，那这些徒众呢，他的戒德清净，是世间的良福田，所以他用所有他们的国家所有的人民和国王都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去供养佛了，所以也没有多的东西可以供养你。那么这个大王听到之后就说，有这么一号这么神奇的人物，所以他说那我要来去见佛看看，我来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王嘛总是很高慢的嘛。那么呢，他就率领了众臣，还有兵，去到了佛的地方。那么当时呢，佛呢跟他的弟子在一起，端坐入定。那么当时啊，有一位比丘入了慈心三昧，身体呢放了金光明，就像一个大火炬一样。那这个大王远远的一看，看到这个光呢，哇，吓了一跳，说这个大众围绕，犹如心中月，所以呢，他就去为佛作礼，他就被这种功德给摄受住了。那么他就问世尊，他跟世尊顶礼之后，问世尊说，那这个比丘他是入了什么定？那个光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佛就告诉这位大王说，这位比丘呢，他入的呢是慈心三昧。王呢，这个大王听到了这个语之后呢，说这个慈定呢，这个慈心三昧所产生的定呢很好，那他发愿将来他要学习这个慈心三昧。那么做这样子的意愿以后呢，他就回去了，然后认真的学习。那这个小王呢，听闻说这个佛到了大王国之后呢，心里呢，想说啊，这个佛本来在我这里的，现在跑到大王去了，那就是因为我的王位小嘛，所以佛才会到大王那里去嘛，所以心里就作念，就说假如呢我将来能够当大王呢，那么如来呢佛呢就能够常常在我的国家。那么现在是因为我这个王，我是小王，所以不能够自在，所以呢他就问佛，诸王之中何者最大？那佛就告诉说，转轮圣王是最大。那这个小王呢，他就发愿说，他将来要做这个，要供养佛及众生呢，依此功德能够事事都做转轮圣王。那么好，故事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当初的那个大王是谁你知道吗？ 弥勒菩萨，就是现在的慈氏菩萨，就是因为他过去久远起来发心要修慈心三昧嘛，因为他看到佛的弟子有慈心三昧之后，他也发愿要修慈心三昧，所以自此以来，从此以后呢，他常常的修行，所以他叫做弥勒，弥勒菩萨。所以慈心三昧它是有很大的功德的。那好，回到我们的文，那么现在这里就是讲，那我们菩提心呢，我们菩提心，我们修习知道有母恩，我们想报恩，所以最初初开始的就是想散发出一种慈心给我们的母亲。好，那母亲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一切的众生。好，你散发出这样子的慈心，散发出这种慈心。好，那么慈心这件事呢，我们呢只给众生，我们一直给他快乐，那这种乐会究竟吗？不会嘛。好，就像现在现前我们的母亲，你给他乐，但是这个乐会不会究竟？是不会究竟的。等到他一起的生命结束的时候，那将来还是要再受轮回的苦嘛。好，所以呢要给乐之前，要给乐，因为这样乐没有办法究竟，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先拔众生的苦啦。好，你要把他的苦给拔掉了，他才有办法受用这些乐。好，所以接下来就是讲悲心。好，悲心是最重要的，是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根本。好，悲心呢，悲就是拔苦，减轻或根除众生的痛苦。要报众生的恩德呢，想要使一切的众生都得到乐，所以我们修习慈心嘛。好，因为有恩嘛，想报恩，所以我们修习慈心，希望他得到乐。但是呢又觉得呢，假如众生的苦痛呢它的根源不除，那就不能达成与乐的目的，所以呢由此而引发悲心。好，就是因为这样而引发悲心的。悲心是拔苦，那什么是究竟的拔苦呢？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同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样子才是一个真实的拔济苦难。这个就好像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一个吸毒的人，有没有吸毒的人，你一直给他乐有用吗？好，你想要玩，你想要让他，你想要让他变好的话，你光满足他的欲望有用吗？是没有用的，他还是拿去买毒什么这一些嘛。好，所以你必须要先把他的毒给戒掉，你再给他快乐，他才可以受用这种乐嘛。好，或者是像小朋友一样，那囡仔呐一直发烧，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你给他吃糖啊，伊刚好，伊暂时也不爱哭嘛，他会暂时先不哭嘛，但是呢，等到这个糖果没了之后，他还是哭嘛。所以真正的究竟的是怎样？你要给他药，你要给他药，把他这个发烧的病呢给他治好了，那么你给他这个糖果，他才能够受用。好，那么就是这里就是同样的意思，众生呢也是一样，我们给众生再多的乐呢，你没有把他的苦给拔除掉呢，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受用的。好，而且就算能受用，也是有限，也不究竟。过去啊，哈，这个佛有一次啊，哈，曾经化作一个比丘，坐在一个石头上，化成一个比丘坐在一个石头上。那当时啊，有这个龙，龙呢都是吃这个金翅鸟嘛，哦，都是吃大鹏金翅鸟。那么龙呢吃这个金翅鸟的习惯是从尾巴开始吃的，好，从尾巴开始吃。那有一次呢，有一只金翅鸟去抓了一只龙，它就开始吃它。那这只龙呢在被吃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比丘坐在那里，升起了一个欢喜心，好，对比丘升起一个欢喜心，所以呢 他虽然被吃掉了，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欢喜心呢，下一世使令他发心学习佛法，最后乃至证得这个阿罗汉果。这位是谁？你们知道吗？须菩提尊者啦。好，须菩提尊者。那我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龙被吃，这条龙啊，就是过去生的须菩提尊者，龙被吃是他的业力嘛，对不对？那佛，好，他知道他要被吃，可是佛呢，为了救度他，拔除他的根本，知道他的因缘，所以他化现一个比丘嘛，使令他能够修学佛法，乃至出离生死的轮回苦。那这样子是不是真实的拔苦？是吗？好，所以真实的拔苦，并不是说你现前的帮他，而是就近的让他不再受这个轮回的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哈，因为真公，你那是菩萨，假如你们都是菩萨了，好，有众生来求你们，说菩萨啦，阿阮兜啊吼，这最近啊吼欠钱，啊，你着一寡钱吼，我也是讲我着乐透，啊，我若着啊，拨一半来去供养寺院，还是啥物？假如你们是菩萨，你们会做吗？好，不会嘛。假如你们是菩萨，你们知道说你不给他这一笔钱，但是他会因此，虽然因此失败，可是因此呢而升起一种菩提心，体认到世间的苦，进而学习佛法，乃至能够将来能够处理生死的轮回，那你们会帮他吗？好，会吗？好，所以呢，什么是就近的拔苦？是这样子才是一个就近的拔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里常常在跟佛菩萨啊，然后念的时阵啊，你们自己就要知道是要怎么发愿，或者是乃至我们做种种的功德，我们就要懂得怎么去做回向。好，念念都是往菩提道，这样才能够跟佛菩萨的愿啊相应啊，相应。好，我们接着看课文。好，至于慈悲心行的修习呢，也是一个次序的推展。那个父母兄弟等等有亲密关系的称之为亲，一般没有关系的称之为忠，有仇恨的呢称之为怨，由亲而忠，由忠而怨，修成对一切众生而起的慈悲心，无边广大，所以称之为悲无量，或者是大悲。假如呢只有缘一分众生而生起慈悲心呢，那就不符合佛法了，也就是相近于世间有阶级性的仁爱，同时呢也包含着一个残酷的种子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悲心的升起，其实慈悲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情愫，一个情怀啦。好，对于我们怨恨的人，你说你要对他慈悲，慈悲的起来吗？不可能啊！一个怨恨的人在我面前，光叫你给他一个微笑都很困难的。哦，即使你能够平静，心里能够平静，不要起波动，这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悲应该是从有一个次第的学习，就是从我们最亲的人，最亲的人，乃至慢慢的扩大到于这种一般的人中，一般的人，那么再扩大到怨恨的人。这样子呢，无边广大，扩大到一切的众生，好，这样才叫做大悲。所以呢，视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好，就是依着这样子的慈悲，好，去关照，好，去关照，心理上去思维，去关照这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父母，而给予慈，给予悲，想要念念都是想要拔除他们的苦，给予他们快乐，好，这是悲心。好，接下来增上益药。这个增上益药啊，就是一种勇猛啊，一种勇猛。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坚定、 强而有力的一个意志。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41，医药呢，它是与欲圣洁为体，增上呢是强有力意，这个呢是对于佛法一种强有力的信解和需求。也就是说，体认到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那么呢，我们想要拔除他们的苦，但是呢，之前的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内心的心理情愫，那么现在不是，我们已经确认圣解说、理解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内心升起一种坚强有力的意志，我们想要发动为一个行动，来去真实的去拔除众生的苦，好，这么叫做增上意要。所以我们看课文，好，在修习这个菩提心的过程之中呢，悲心虽然是极高极妙的，是非常难得的，但呢还需再进一步，因为光有情怀，你光心里有这种想给予他快乐、想为他拔苦的心情还是不够的，他还是没有办法受益，还是没有办法得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悲心，把它发动成为一种种种的实际行为，而来救众生出离这个苦，那么这就是增上意要。而增上意要呢，它是以悲心为根本的，由悲心为做它的本，而发动出一种强而有力的恨怨。以现代通俗的说法来说呢，就是一种狂热的心，对度生事业的热心呢，热心到了最高度，可以不怕艰难，不管时间有多少、空间有多大、众生有多少，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尽心尽力的救众生。狂热的心啊，狂热的心其实就是像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一种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啦。好，我们看那个，举个例子，就是说这种喜欢拍照的人，好，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摄影了，对不对？好，男男女女，然后他们那个装备啊都很贵，没钱嘛爱开的，对吧？好，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有一个狂热的心，那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不是哦，他们为了捕捉到一个好的相片，他们宁可待在一个地方守了一整天的时间，只为了那一张相片。好，我们网络上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相片，其实那一些是从他们很多的时间当中去等待，拍了很多张才有那么一张。好，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兴趣。我有一次到那个大雪山，那是那种专门喜欢拍那种星象的。好，那时候是冬天，他们呢一台车就装了他们自己的配备而已，也不够跟他们绑嘞。好，几台车，伊也跳了了，真的跟他装逼呢，一支摄影镜头。这么大这么长，然后呢他们下午就到了，我们说啊，你们怎么那么早来？其实他那个，你不要看他那个像那个镜头，那个一支镜头可能上，我看应该是50万以上，超过了，因为他整台车可能还没有那一支镜头还要贵。好，他们中午就上去了，然后他说他们要等到半夜，他们上去先开始架东西，然后开始抓角度，然后等等等等等，就为了那么一张相片。而且为了这个呢，他们还要去学这种天文，还要去学习气象，知道什么样子的环境、什么样子的天候、什么样子的季节，往哪个角度拍才会好。好，那么这就是一种狂热的心啊。那么你把这种狂热的心用在我们佛法，对于一切众生想要救拔他们，想要给予他们慈、给予他们悲，你用这种狂热的心、强而有力的一种智力、这种愿力发动为行动，好，那你就可以不计较一切的时间，不计较一切的。好，我们之所以容易退堕， 主要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没有什么狂热的心呐、啊。所以人来讲两句，咱都袂欢喜啊呐。我就袂堪要人讲嘞，我以后袂催你，袂跟你斗啊。好，这是我们一般的心态了。主要就是没有这种狂热的心。所以导师这里就是说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好，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地步的。好，主要是来自于我们那种增上意要，不是很没有发起这种增上意要。好，好，接下来菩萨呢不入地狱，救不了地狱的众生。菩萨要成佛呢，也是要到苦难的人间来。而佛菩萨具备了这个强有力的愿行增上意要，所以他才成为佛菩萨。那小圣行者呢，也是有慈悲心，但是他的慈悲心呢太薄弱，缺少强有力的意志，就是所以呢他不能做一个度生的事情，而仅仅只是歹得几利而已。其实小圣人他也是度众生啦，但是他就是当他这一起的生命尽了的时候，他就入于涅槃，他就不再度众生了。而菩萨不同，菩萨的悲心是悯念一切众生，所以呢他不断的在生死中救一切的众生。那么经理呢有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有一家人，有一个人家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大家都非常的疼他。而有一天呢，这个孩子不小心跌落了粪坑，那妈妈和姐姐们急得快发疯了，心里说要救他，可是呢也没有人跳下去。那还是他的父母亲，还是他的父亲跑来之后，那么一跃而下，不管这种粪坑有多深多臭，就只管救小孩。这个在这个我们看注脚44啊，其实他这里讲的比较详细，这也是一个故事啊，哈，也蛮好的啊，因为好，我们从这个1、2、3、4第四行来看哈。譬如长者诺居士等唯有一子，他只有一个儿子，很爱念他，见到的人都生欢喜。而这个子呢，因为愚痴的关系喜欢玩，所以呢掉落到这个粪坑里面，粪厕之中。那么当时呢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亲属看到他的儿子呢躲在这个粪坑里面呢，看到了内心呢悲泣啼哭，可是呢给他底下号啊不被雷给救，所以他也没有深入到这个粪坑之中去救出他的儿子。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长者的儿子或者是一个居士子，见到这个小孩呢堕到他掉到这个粪坑之中呢，心里升起一直想升起爱恋心不起恶心，感觉说这就是他的儿子。那么呢就深入了这个粪坑之中呢，把他跳下去救这个小孩了。所以呢这个极深，我们再看下一行，这个呢沿这个粪坑的话，这个粪坑呢就是属于三界了。好，我们的三界就像这个粪坑一样了。那么呢这一直这个小孩子呢，言一直者一切众生诸菩萨等于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指那个跳下去救的这个呢，不是，这是指一切众生啊，我看到 这个一直就是指这个堕到粪坑的这个小孩子啦，他就是比喻说我们这一切的众生啦，比喻说我们一切的众生，我们一切的众生呢都堕在这个三界之中啦。那么诸菩萨呢，好，等于一切众生生一直想。那么尔时父母及诸亲者，好，这个父母呢跟这些亲友，好，在那里说要救他要救他，结果没有下去的，那就是什么人？声闻人啊。好，因为他的悲心不够，所以他说要救他要救他，可是他却没有做，没有救。好，所以呢他就只在那里袖手旁观。那当时呢，那个一长者指，一居士指者，就是指菩萨了。因为他离一切的烦恼，清净无垢，所以呢，他才肯不顾一切的跳下去救这个堕在粪坑的小孩。所以菩萨跟二圣人之间呢，他的悲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我们再看上面。那这个呢就是说单单只有凭这个悲心啊，这种拔苦的心啊，但是没有这个增上意要啊，还是不够的。因为悲心只不过是一个情怀而已，你没有办法发动成为一个行动，好，没有办法不顾一切，好，它不是一种强猛有力的意志。所以说声闻呢虽然同情众生的苦恼，想使众生呢离苦得乐，而众生呢总是救不了，总是离不了苦得不到乐的，因为众生是不容易的，众生难度嘛，刚强难调难抚，除非说一定要像菩萨那样有极度的慈悲心肠，而且要这种不只有慈悲心以外，还有这种具足这个增上意要，才能激发种种实际的行动来给予众生实际的利益。否则呢我们有几次挫折之后呢，我们就说啊，不要了，我们就不要再帮助众生了，就回大向小了。所以增上意要这件事情是很有，是经过一个时期知母念恩报恩慈悲而产生的，这样子才是有一个正确的增上意要。好，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里，我们休息20分钟。